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电影。
72岁时，我因信称义，
信佛30多年后归真神，
恍然大悟的信仰之旅。
再次受伤中要不要饶恕？
真受洗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72岁时，我因信称义。作者吴嘉恒。回顾自己的一生，若要说最蒙福、最值得感恩的一件事，不是健康长寿，也不是世上的平安，而是我在晚年得以认识耶稣基督，因信他而受洗，归入他的名下，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人生最大的福气，也是我心灵得自由、得盼望的根源。在信主之前，我走了72年的无神之路。我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深信人定胜天，人生靠自己，习惯用理性解释一切，不相信有上帝，也不觉得自己需要信仰。我以为只要认真生活，努力工作，人生就圆满。对信耶稣这件事，尽管我连福音的内容都不了解，却骄傲地嗤之以鼻。然而如今回头看，我才知道那是属灵的瞎眼与刚硬。正如罗马书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我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寻求上帝的人，活在以自我为中心里，却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直到72岁那年，我遇见了教会的林牧师，加上圣灵温柔的感动，我才开始接触福音。当我第一次认真听讲道、读圣经时，我的心渐渐被开启。我开始明白，人生真正的问题就是有没有认识那位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上帝。罗马书带我一步步看见自己的光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句话震撼了我，原来罪不只是做坏事，更是我们从心里抵挡上帝、否认上帝、抢夺他该得的荣耀。这样的认知让我开始真实面对自己，承认自己不能靠行为称义，不能靠理性得救。当我继续往下读，又看到罗马书一节让我感动的经文，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明白，基督的爱不是等我变好了才爱我，而是在我仍悖逆、无知、拒绝他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舍命。这是一种我过去无法理解的爱，无条件的、牺牲的、主动的爱。73岁那年，我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从那天起，我知道自己不是旧人改良，而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信主以后，我常常研读圣经，其中对我帮助很大的就是罗马书。这卷书不仅让我认识到罪与恩典，更让我看见救恩的完整图画。一，因信称义，得救不是靠行为。罗马书5章1节这样写道，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上帝和好。这节经文让我明白，我今天能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因为我的好行为，而是因为我信耶稣，使他的义归在我这不配的人身上，让我从被定罪的罪人成为蒙恩的义人。二，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罗马书8章1节这样写道，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节经文我反复读了许多遍，作为一个年事已高、过去又否认上帝的人，我深知自己的不配，但因着基督的宝血，我在上帝面前已经不再被定罪，这是何等大的释放和恩典。三，圣灵内住，成圣的引导与安慰。罗马书8章还让我认识到，信主之后我们不是靠自己去挣扎，而是由圣灵在里面帮助我们，我们的软弱由圣灵帮助，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年纪大了，常感力不从心，但我知道圣灵在我里面赐下力量、平安和盼望，不是靠自己坚持，而是靠圣灵带领我一步步活出新生命。四，上帝的爱永不分离。罗马书8章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罗马书8章38到39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 这些话成为我晚年最深的安慰。即使我身体渐渐衰老，记忆渐渐模糊，我知道有一样永远不变的，就是基督的爱，没有任何事物能让我与他隔绝。罗马书让我明白，基督徒的信仰不仅是一次性的得救经历，而是一生的更新过程，从因信称义到靠圣灵成圣，再到将来得荣耀。上帝一步步带领我走过信心之路。在神学上，我确信福音真理是坚固的根基，不靠感觉，不靠行为，而是全然因信。在灵修上，我学习在每日生活中依靠圣灵的带领，承认自己的软弱，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信主的时间虽不长，但我深知这个信仰是真实的，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可靠的决定。我愿把这份见证留给我的家人、后代与亲友们，留给亲爱的读者们。无论你现在几岁，无论你过去做了什么，只要你愿意回转归向上帝，他必接纳你。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每一个愿意认罪悔改、信靠他的人预备的。我今年87岁，但在主里我有永生的盼望。我的心不再惧怕死亡，因为我知道我属于基督，将来要与他永远同在。愿你们也得着这份福音的喜乐与平安。愿一切荣耀、尊贵、颂赞都归给那位拯救我、更新我、赐我新生命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阿们。
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仍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允许
信佛30多年后归真神。作者惠梅。中学毕业后，我便踏入社会工作。那时的我说不上有理想，更谈不上方向，只是日复一日地应付生活。父母长期患病需要照顾，我在家庭与工作之间来回奔波，心力交瘁，却又无从倾诉。那种失意与无助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跟随朋友接触了佛教。起初我以为自己终于抓到了一根可以依靠的绳索，诵经修行让我觉得至少还能做点什么。不知不觉中30多年过去了，回头一看，却发现自己其实是在一种自以为清醒的状态中浑浑噩噩地走过了大半生。当年的我还颇为自豪，觉得凡事靠自己，不求人，不靠人，只要不断诵经，问题总会迎刃而解。这些年里，家人从未放弃我，他们劝我信主耶稣，读圣经，为我祷告，只是那时的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心里充满抗拒，也充满质疑，有时甚至因为信仰问题争论到不欢而散。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我现在的生活很好，信仰自由，大家各信各的，你们可以不要逼我吗？在我心里，其实早已有一套对基督信仰的判断。我觉得他们所信的那位主似乎并不慈悲，不信他就要下地狱，这样的说法让我无法接受。我心想，孩子做错事难道不应该是大人的责任吗？再说，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被钉十字架，为人赎罪，这不就像是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戏吗？既然明知耶稣会复活，又何来伟大可言？从小的家庭教育教我做个有用的好人，我一生不偷不抢不害人，怎么会是罪人？亚当夏娃吃什么果子又与我何干？这些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我拒绝基督信仰的理由。直到2019年，香港经历社会运动，每天打开报纸和电视，眼前尽是令人心惊痛心的画面，人性的黑暗，社会的混乱，仿佛毫无遮掩地暴露出来，是非黑白被彻底颠倒，我的心里充满疑惑和不安。紧接而来的新冠疫情更让人措手不及，我们被迫困在家中，与恐惧和未知为伴，那种感觉真的像是世界正在一步步走向尽头。也就在那时，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不如去买一本圣经看看。这个念头来得很突然，却异常清晰。我把圣经带回家，一切转变正是从翻开那本书开始。其实妹妹们早就送过我圣经，只是一直被我尘封在家中的角落，从未翻阅。这一次我面对那本厚厚的圣经，一时不知从何读起，索性翻到目录页，对自己说，不如就从启示录开始吧，看看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罪恶混乱。很多地方我看不明白，但经文却不断触动我的心。启示录22:7写道，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类似的话语一次又一次出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些重复出现的提醒仿佛在对我说话。接着我又读到创世纪，读到上帝如何在六日之内创造天地。渐渐的，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再敷衍信仰问题了，是时候认真寻找真理，在信仰上做出一个负责任的选择。就在这时，妹妹介绍我参加网上查经班，我开始一点一点地从圣经中更多认识上帝。这本我曾经拒绝过的人生之书，慢慢显出它的深度与完整。许多我多年来反复提出的疑问，竟然都能在其中找到回应。我这才明白，原来上帝并非我想象中的那样冷酷无情，他以极大的慈悲差派独生子耶稣来到世间，被钉十字架为人赎罪，并且耐心地给人时间机会，呼唤人回转，直到今天仍不放弃寻找每一只迷失的羊。我读圣经才真正认识耶稣，他道成肉身，在世30多年，医病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最后亲身走上十字架，那种撕裂生命的痛楚实在非笔墨所能形容。更让我震撼的是，在极度的痛苦中，他仍然为那些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向天父上帝祈求饶恕，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是真爱。2020年，我决志信主，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轻松，像是心里多年来背负的重担终于被放下。有人问我，你信佛30多年，现在又改信耶稣，是不是人云亦云？你没有主见吗？我并不觉得被冒犯，反而很坦然地回答，我很遗憾，现在才觉察到自己搭错车行错路几十年。既然知道方向错了，难道还要硬着头皮不下车继续错下去吗？信主以后，我慢慢明白，人是软弱的，是受造之物，许多事情并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唯有谦卑地把生命交托在上帝手中，心里才有真正的盼望和出路。我也开始认真读圣经，学习认识上帝的心意，也更真实地认识自己。透过线上聚会，我遇见了有爱心的牧者，在耐心的教导与陪伴中，我越来越体会到，有上帝同在的生活是一种踏实而安稳的幸福。我也学习祷告，把心里的事向上帝倾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公立医院门外人满为患，我们一家五口相继确诊，只能在家隔离。我祷告求上帝的帮助，后来回头看，那段日子里处处都有他的保守。我们不是同时倒下，而是轮流感染，丈夫能暂住在工作的医院，减少交叉感染，儿子媳妇和他们的孩子以及我相隔几天确诊，让家中始终有人有体力照顾孩子。孩子只是轻微咳嗽流鼻水，很快恢复。虽然大人病得辛苦，也有后遗症，但在治疗和调养中终究平安度过。这一切让我深深体会到，健康与平安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恩典。信佛30多年，我回头反复思考，才发现那套教义更多停留在修行与求应验上，却无法回应生命深层的困惑，也无法给人真正的盼望。疫情之后，我开始回到教会参加团契，唱诗歌，听传道人解经。回望走过的路，我心中只有感恩。纵然我曾经走错方向，远离上帝，甚至冒犯他，他却没有放弃我，一直忍耐等候我回转。在此，我恳求主赦免我以往一切无知的罪，感恩主的恩典和爱。往后的日子，我愿意在有限的生命里更深地认识他，亲近他，也盼望透过自己的经历，让更多人知道这位真神真实慈爱，并且仍然在寻找每一位愿意回应他的人。一切荣耀归于上帝。
希伯来书9章27节这样说道，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恍然大悟的信仰之旅，作者白河。我从小就跟着父母去教会参加主日学做礼拜， 大约12岁时，我和一群同龄的教会朋友一起受洗，但那时我对信仰其实并不清楚，只知道耶稣爱我，为我钉十字架而死，我需要相信他，做一个好孩子。这样缺乏根基的信仰很快就开始动摇了。我渐渐思考许多人生问题，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真有上帝，还是人自己想象出来的呢？我对圣经也产生许多的疑问，一大堆找不到答案的问题，累积到后来，我甚至不确定自己还信不信上帝，我是个基督徒吗？我曾经把这些问题带去请教教会的带领者，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来，他甚至叫我不要想那么多。于是一种隐而不觉的骄傲在我心里滋长，我觉得自己比别人想得多，想得深。然而我的脑子里这些疑问的存在，使我始终无法真正相信上帝。就在这时，家里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变故，父亲的建筑生意失败，被他的合伙人一个教会的长老骗走了所有的投资，使我们几乎是一无所有。舅舅在美国取得了公民身份，立刻为我们家办理移民。父亲原本事业有成，出入有人接送，生活优渥，来到美国之后却必须从零开始。为了维持生计，父母接手一家家庭式的餐厅，他们完全没有经验，从早忙到晚，极其辛苦。我们做儿女的也分担清洁打扫的工作，全家人咬牙渡过难关。生活中的苦难与挫折逼着我再次思考人生的意义，我感到空虚，心中有一种无法填满的饥渴。后来我转学到了洛杉矶，又重新走进教会。我的房东是基督徒，我和他的女儿同住一间房。有一天他去参加一个大型的聚会，我没有去。他回来之后，我随口问他今天讲些什么，他说讲的是创世纪中分别善恶树的信息。我立刻产生兴趣，因为那正是我一直想不通的问题之一。其实我并不期待能得到什么答案，因为到那时为止，从来没有人真正回答过我。没想到他只是很简单的解释了一下，我就茅塞顿开。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极其艰深无解的问题，没想到竟然有答案，而且这个答案让我心服口服。那天我整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心情久久无法平静。忽然有一个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你想用自己有限的头脑去了解这位无限的上帝吗？这句话像电流一样击中了我，我当场跪下来向上帝认罪，主啊，我太骄傲了。我终于明白，找不到答案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我懂得太少，答案一直都在圣经里，是我自己又骄傲又愚蠢。人确实是有限的，无法完全理解无限的上帝，但是当我看见他创造万有的大能，看见他甘愿上十字架的大爱，又看见他从死里复活的真实，我知道这位上帝值得我相信，也配得我将生命交托给他，求他带领。奇妙的是，从那一天起，我心中那些原本纠缠不休的问题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了，我甚至想不起自己曾经那么的困惑。我不再怀疑上帝，因为我知道他是真实的。第二天走路上学的时候，抬起头看见一片湛蓝的天空，路旁的小花仿佛向我微笑，整个世界变得如此美丽，好似在为我的心声而庆祝。圣经这样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要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我内心曾充满苦毒与愤怒，特别恨那个假冒伪善的教会长老， 他骗走了我们的一切，让全家陷入艰难处境。但后来我也慢慢的明白，教会中传道人或信徒的跌倒，并不能说明上帝不存在，也绝不代表上帝的失败，反倒是折射出人心里罪的影响和顽固，以及对上帝的悖逆与虚伪。我和家人虽然因此受到伤害，但上帝从未要求我们把信心建立在某个人身上，而是指向他自己。如果因为人的败坏就否定上帝，我们实在是因噎废食，反而会失去真正的生命之福。感谢上帝拣选了我，并将迷茫的我带到他面前。这么多年来，我真实的经历了认罪、悔改与重生的喜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知道吗？中信月刊除了可读文字之外，现隆重推出结合普通话及粤语的可读、可看、可听的三合一电子翻页期刊《中信易刊》，同时还能与您进行 AI 的互动。欢迎您浏览网址 ebook.ccmusa.org。ebook.ccmusa.org， 欢迎您转发与推荐，感谢您对中信的支持，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再次受伤中要不要饶恕？小军信箱。亲爱的小军，我是婚后一些年成为基督徒，但是没想到丈夫有了外遇，令我痛彻心扉，无法饶恕。教会牧者和弟兄姐妹们为我横切祷告了近半年的时间，圣灵感动我选择了饶恕，生活走向平静。就在我以为事已过去，可安稳度日之际，没想到几年后他再次出轨。我不知所措，是选择再次饶恕还是放手？我痛不欲生，不知和孩子今后怎么办。我天天在祷告，也天天在痛苦中。你能给我一些指点吗？谢谢，一位心碎的人。亲爱的心碎的人，读完你的信，我心里感到一阵沉痛的痛惜。你的婚姻路实在不容易，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你本是一心一意想守护这个家，却没想到接连遭遇了丈夫两次外遇的沉重打击。多年前当他第一次背叛时，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常常难以想象，但你选择靠着主耶稣与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以极大的属灵勇气跨越愤怒，顺服了主耶稣的教导，用饶恕修补了破碎。你原以为那次的退让与包容能换来后半生的安稳，然而这第二次的背叛是在你结好的伤疤上再次撒盐。你问是选择再次饶恕还是放手？这不仅是你的困惑，也是许多在类似破碎关系中挣扎的人最深处的呐喊。我非常希望能用基督的爱来扶持你、陪伴你、帮助你，使你在他慈爱的话语中重新寻回平静与智慧，好叫你在迷茫中看清前方该走的路。饶恕是心灵的释放，不妨在祷告中先安静下来，谦卑地反思自己，在这段漫长的关系里，我是否也有需要被调整的地方。这种反思不是为了定罪自己，而是求主让你看清婚姻破裂的深层原因。如果你在婚姻中也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 求上帝光照你先改变自己。那么你是否需要饶恕对方？饶恕不是维持现状或无底线忍让，而是你与上帝之间的事，是你决定不再让对方的过犯成为你生命的锁链，让你的灵魂不再被恨意与愤怒灼伤。饶恕不等于纵容，你可以选择免除他的债，但并不代表要让他继续无底线地透支你的生命。你要明白，饶恕是放过自己，但不是仅靠饶恕就可以改变一个心如铁石的人。如果你选择再次饶恕，不代表你必须立刻敞开双臂接纳一个正处于背叛中且毫无悔意的人，前提是对方的悔改并重建信任。面对放手时的心灵挣扎，如果对方仍不悔改，而是继续伤害你，并且决意要离开你，这是放手，并非是你对婚姻的背叛，而是对残酷现实的承接。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当对方的心已经完全不在这段盟约中，且以公然破坏盟约的方式逼你就范时，你不需要背手守不住的婚姻的罪恶感。婚姻的盟约是由两个人共同守护的，当对方执意践踏这种神圣时，你不需要独自为破碎的瓦砾承担责任。上帝看重你的尊严，你是他用重价买赎的宝贝女儿。婚姻的目的是反映基督与教会的爱，如果这段关系中只剩下威胁与羞辱时，你有权寻求法律与信仰范畴内的保护。放手有时是为了止住罪的蔓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孩子不再受进一步的凌辱。医治是从内而外的生命重建。如果你的婚姻最终真的破裂，要让上帝的灵进入你的灵魂深处，抚平那些被撕裂的伤口，要允许自己悲伤，因为悲伤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不需要刻意压抑，在上帝面前诚实地流泪吧，他必收纳你的眼泪，将你的哀痛看为宝贵。寻求专业支持，除了祷告，建议你寻求教会专业辅导，这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为了在极度混乱的情绪中寻找理性的支点，看清自己的合法权益与未来的方向。特别是为了孩子，你需要保持稳定的情绪，而专业辅导能帮助你理出生活的轻重缓急。重新定义相伴一生，也许你预想中与配偶白头偕老的愿望因对方的软弱和背约而破碎了，但上帝给你的应许是，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份属天的陪伴永远不会改变。在重伤中遇见更深的爱，亲爱的姐妹，再次受伤的痛苦确实沉重，但请你一定要记得，你生命的价值并不取决于这段婚姻的存废，而在于你是上帝眼中尊贵的女儿。多年前的饶恕并非突然，它证明了你内心有从上帝而来的生命力，而今这股力量将带领你面对新的选择。现在的你最重要的不是立刻做出一个对的决定，你要天天祷告，求圣灵亲自感动你，因为唯有他知道哪条路对你和孩子最有益。你可以选择在心灵上饶恕，因为你不想让别人的过错继续囚禁你的未来。你也可以选择在法律上放手，因为你无法独自支撑一段对方执意背弃的婚约。无论你最终的决定是什么，请确信上帝的爱依然完整地包裹着你，他必在你的破碎中为你预备一条重生的道路。这条路或许艰辛，但他的恩典够你用，他必亲自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请记得，婚姻的失败不等于人生的失败，在上帝的手中没有一个伤口是不能被医治的。 也没有一个低谷是不能跨越的。我们无法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但那位爱你到底的上帝必会亲自牵着你的手走过这段死因的幽谷，他能将这段充满苦涩的经历转化为生命中更有深度的见证。愿上帝的平安与安慰亲自临到你这颗颤抖心碎的心。小雨，
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大爱，您是不是有感动，想用自己的见证来述说主恩，荣耀上帝，帮助他人，但是却苦于文笔有限，无处下手，最后不了了之呢？本刊编辑部现组建了一个国语、粤语和英语兼顾的采访团队，可以将上帝对您和您家的奇妙带领，甚至您经过主的管教而回转的信主过程述说成文，以鼓励广大读者。我们诚恳地欢迎您联络我们，收到您的采访请求后，我们会安排合适的采访同工尽快地与您联络。联络电话是707-762-1314，邮箱是 lit@ccmusa.org。 愿同盟主恩，同心事主，以马内利。
真受洗意味着什么？作者杨坚。受洗是每个基督徒正常情况下不可或缺的圣礼，它的重要性在主耶稣的大使命中已经清楚地显明出来。马太福音28章这样说道：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愿意做他门徒的人都要受洗。教会通常会给预备受洗的人一些教导，但圣经中关于受洗的经文，有的今天已不再被足够重视，有的虽然耳熟能详，却常被误解。虽然不同教会在点水礼、浸礼等形式上有差异，但圣经早已明确指出，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这里的一洗在上帝眼中有着确定的属灵意义，不能随意解释。明白圣经所揭示的受洗真意，不仅帮助预备受洗的人真正理解信仰，也让已受洗的信徒反思自己是否真的经历了真受洗。真受洗意味着此前已经开始真心悔罪和相信。圣经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受洗是信心的果子，不是信心的起点。换句话说，一个人必须先真心的相信主耶稣，受洗才有意义。门徒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对众人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这里的次序非常清楚，先悔改后受洗。圣经中有一个反面例子，行邪术的西门虽然也信了受了洗，却被彼得责备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上帝面前你的心不正。他没有真正悔改，心仍被罪捆绑，这样的洗礼只是外在的仪式，没有属灵的实质。真正的相信不是嘴上说我信耶稣，而是心里真愿意归向他。正如那位伊索皮亚的太监所说的，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回答他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这里的一心相信才是受洗的根基。著名布道家斯布真曾说过，如果一个人还不愿意全心信主，就不能受洗。
那样的受洗反而会对他的灵魂造成损害。可惜现实生活中，有人把受洗当作加入教会的手续，而不是生命的转变。有的传道人甚至认为受洗不该有任何的门槛，即使慕道友还未悔改也可以先洗，甚至明知他们仍活在明显的罪中。这样的做法违背圣经，也误导人。一些人以为只要受了洗就能上天堂，还有人觉得信心不够没关系，洗了再说，那些都不是真受洗。受洗应该只为那些已经真心相信、愿意悔改归主的人所预备。真受洗意味着会从圣灵受洗。主耶稣曾对门徒们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真正的受洗不仅是水洗，更是圣灵的洗。保罗写道，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从一位圣灵受洗就是重生的洗，外在的水洗只是象征，真正改变生命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对真心信主的人来说，他的水洗往往正是他从圣灵受洗的时刻。保罗就是如此，那时他正逼迫信徒，被主的大光照到，以致双目失明。三天后他的眼睛得以看见，起来受了洗，并立刻开始传讲福音，他的生命立即被更新，这就是重生的洗。当然也有些人在受洗时对信仰了解不多，后来才真正经历圣灵的更新。那时他们虽然不再重洗，但圣灵使他们终于明白信仰的真意。圣灵的洗是内在的重生，当一个人受圣灵的洗后，他的心被改变，对罪敏感了，对上帝的话渴慕了，对世界的爱减弱了，对服事的热心增加了，这才是真受洗带来的生命印记。真受洗意味着归入基督的名和身体。罗马书说，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这句话表明真受洗的人不再独立存在，而是归入基督，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真受洗的信徒会愿意在教会中敬拜服侍，与弟兄姊妹一起生活，因为他明白自己属于基督的身体。然而现实中，有人受洗后很快不见踪影，有人受洗多年却始终不愿服侍上帝，这样的人并没有明白受洗的真意。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这意味着信徒要唯独高举圣经，唯独高举基督，而不是高举某个领袖或宗派。保罗则被哥林多人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斯布珍讲过一个故事，有人邀请他去爱尔兰传道，说可以扩大浸信会的影响。他回答说，我不会仅仅为了让人成为浸信会会友就去传道，我只希望他们归向基督。明白受洗意义的人只会让人归入主名，而不是归入某个派别。受洗意味着归入基督的死。罗马书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受洗不仅是喜乐的仪式，更是庄严的宣告，我们愿意与基督同死，
归入他的死，意味着承认基督为我们赎罪而死，也意味着我们愿意对老我、对罪、对世界死。这样的与基督同死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受洗后我们的旧性情要死，旧有的认知、情感、欲望都要被舍弃。司布真说，世人所快乐的事不能再给耶稣的跟随者带来安慰。从此基督徒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第二，这意味着效法他的十字架之死，那是一条谦卑受苦征战的路。英国著名主教莱尔说，许多挂名基督徒对属灵征战警醒于痛苦的经历一无所知，但凡与基督同死的人必然经历灵里的破碎与重塑。真受洗意味着与基督同复活。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这样说道，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受洗不只意味着死去，更意味着复活。这种复活首先是灵里的更新。保罗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受洗的人有了新生命，就当把心思放在属天的事上，不再被地上的事缠绕。我们是否真的这样做，可以从两方面看出来。我们平日所关心操心的事是否越来越多的与上帝的国度相关。二，我们如何使用上帝所赐的资源，如时间、金钱、才干等等，他们是否用来成就那上面的事。总之，受洗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两项圣礼之一，具有极深的属灵意义。通常一个人一生只受洗一次，因此我们更该慎重地弄明白自己为何受洗，怎样受洗，又要怎样活出受洗后的生命。
传道书三章一节这样说道，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上帝等候门外的人，作者蔚蓝。十月金秋，天高云淡，我与几位家人朋友结伴出游，一路赏景观色，谈笑之余也少不了聊起信仰。这种对话我不是第一次经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却常常流露出相似的疑惑与距离。他们都站在门外，望着那扇通向信仰的门，却迟迟踏不进去。我遇见过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听过福音，也听我分享上帝的爱，每颗心的反应各不相同，但那份与上帝若即若离的心境何其相似，让我一次次重新省思人与上帝相遇的距离。有的人对我说，上帝是别人的神，他们并不反对信仰，甚至羡慕信主耶稣的人拥有的那份平安与喜乐，只是觉得那是别人的故事，上帝像是外国人的神，住在教堂里，离自己的生活很远。他们听过罪和救恩，似懂非懂，总觉得与己无关，毫无迫切感。于是，这种人常常停在门外的黑暗中，看着信仰的世界亮着灯，却无法入内。也有人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上帝，他们说，宗教都是人发明的，用来安慰心灵。信佛也好，信上帝也罢，只是不同文化里的表达方式。在他们看来，信仰是虚的，是思想，是观念，
就像哲学概念一样，看你更喜欢哪一套说法而已。他们相信科学与理性，认为只要努力就能改变命运。这类人不是不尊重信仰，只是从心里觉得那不是自己生命里缺少的东西。还有一些人让我特别心疼，他们听过福音，也承认自己是罪人，在难处中不排斥向上帝倾诉，可祷告后一切好像并没有变，问题还在，日子还得自己撑。他们叹着气说，我看不见上帝的帮助。于是他们怀疑，也许信仰只是安慰人心的想法，而现实的担子终究还是要自己去扛。他们中有人对我说，你信上帝，我信命运，这差不多吧。我听了感到一阵酸楚，原来他们认为创造者与被造的地位并没有分别。我知道他们不是要争论，而是想表达一种各有信念的态度。于是我告诉他们，命运是冷冰冰的，而上帝是又真又活的。这些朋友的反应常常令我难过，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我，而是因为我看见他们正错过那位真心爱他们的上帝。人活在黑暗中，看不到自己的自以为是，只有在真光照耀下才能醒悟原来是罪人。有时候我会感到沮丧，明明想把最珍贵的礼物分享给他们，却被轻轻推回，也会失望，因为我说的上帝他们听成宗教，我说的爱他们理解为心理安慰，我说的救赎他们觉得只是理论。我心里很不甘，因我知道上帝的真实与慈爱，也亲身经历过他的安慰。我多么希望他们也能尝到那份恩典的一点滋味，怀着虚己的心降服在救主的脚前。但在一次次的祷告和反思中，我渐渐明白，许多人拒绝的并不是上帝，而是他们心里被误解的神，一个被文化观念或执拗塑造出来的形象。他们以为上帝只是外国人的上帝，却不知道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这创造每一个人，不分国界，不分肤色。我们不是去信别人的神，而是回到那位从一开始就创造了我们的主耶稣面前。他们以为信仰只是人类的发明，却没有发现圣经启示的是一位主动向人显明自己的上帝。基督信仰的核心不是人去寻找上帝，而是上帝主动寻找人。他不是我们头脑里的一个理论，而是亲自进入人类历史的耶稣基督。他们预判信仰是抽象的、唯心的、虚无缥缈的，却没意识到这2000多年来有多少生命因信仰而改变，又有多少人在苦难中找到力量。信仰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让人有勇气去面对现实。上帝不一定立刻改变环境，却常常先改变人的心，让人在风浪中学会安息。他们说，关于死后有审判的事，等死了以后再说吧。怎知上帝审判的依据是我们今生的行为和选择。福音是上帝在今生赐予的机会，是关乎永生的重要决定。拒绝在今生考虑，就是在拒绝上帝的恩典和拯救。每一次思考后，心渐渐安静下来。信仰的事不是靠辩论赢来的，也不是靠解释说服的。信仰是一段相遇，有限的人遇见那无限的上帝。我的任务不是去改变谁，而是去见证，去爱。至于他们的心什么时候被触动，那是上帝的工作。秋风吹拂，枫叶渐红，我知道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仍在等候门外的人，包括我牵挂的他们，因他比我更爱他们。
您希望用文字来服侍我们的主吗？欢迎您投稿给中信，来稿请寄 lit@ccmusa.org， 我们会将采用结果尽快通知给您。感谢您的摆上，愿上帝赐福给您。
饿了吗？与死了吗的感慨。作者钱志群。我认识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对他来说，最熟练的生存技能不是烧菜做饭，而是点外卖。每次加班到深夜感到饥饿时，他总会熟练地打开手机，看着琳琅满目的菜品图片，顺口调侃一句，又要靠饿了么续命了。这个 APP 精准地抓住了人类一个最基础最逃不掉的需求，人会饿。好在饥饿是人类能够通过劳动和智慧所解决的，因为上帝为此提供了阳光、雨水、空气、土壤和生长基因与规律的根本保障。他是那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换句话说，不管你认不认识上帝，他每天都在慷慨地供应着全人类。我们每一次果腹，每一次点外卖，归根到底都是活在他这份白白的恩典里。其实饥饿归根到底不是最大的事，最大的是死亡。去年另一款新推出的名字很冲的 APP 引起了热议，叫做死了吗？它的功能极其简单，独居的人每天去 APP 上签到，如果哪天你没点签到，系统就会通知你预设的紧急联络人。但是因为对死的忌讳，死了吗这个程序名称受到争议，为了拓展市场，不得已更名为全球化品牌名戴木木。新名称含有英文 death 的戴，并用木木营造亲切感。死了吗这款 APP 之所以能一度冲到下载榜首，是因为它精准戳中了现代人心里最深的恐惧。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会有人知道吗？饿了吗与死了吗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像极了人生的两端，一端是每天的生存，一端是终极的归宿。我们平时忙着解决前一个问题，却很少有勇气去正视后一个。科技可以提醒别人来发现我们有没有死亡，我们发明各种 apps 来方便生活，想方设法延长寿命，但在死亡面前，这些都只是暂时的续命，而不是真正的救赎。死亡是怎么回事？原来与人类第一代的吃有关。起初，上帝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中，万物丰盛，但留下一个清楚的提醒：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并不是因为饥饿而吃，而是因为人想要脱离上帝，自行定义善恶与生命的主权。那一口下去带来的不只是违命，而是死亡进入了人类历史。哪怕一生都三餐饱足，每个人仍然挣脱不了死亡的咒诅。上帝不光在造人之前先造万物，还包括人类生存所需、万物生长所靠的阳光、雨露和生长规律，从而解决人类饿的问题。他在人类犯罪有死亡之后，更是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解决我们的大难题。耶稣到世上来，虽然用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为整夜打鱼的渔夫们预备早餐等神迹，来关心人饥饿的问题，但他更清楚， 人最深层的饥饿不是胃里的空虚，而是灵魂找不到归宿。为了解开这个死结，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圣经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一次真实的死亡，是为了承担我们所有的过犯和离开上帝的代价。虽然他死了，但最奇妙的是他战胜了死亡，死后第三天竟然复活了。因为他活过来了，所以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将来也必复活，拥有永生。耶稣应许，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句话不是说你不用吃饭了，而是说当你连接上生命的源头，你的生命从此就有了永生。那种对未来的不安，对死亡的恐惧，对意义的渴求，终于可以停歇了。我们照旧会在饥饿时点一份外卖，继续使用各种 apps 来方便生活，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在吃饱喝足这些日常背后，或许值得留一个安静的空间，问一问自己：一餐又一餐，一年又一年，最终我的生命会归向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商业回答不了你，科技也给不了你，只有耶稣正在等候你去问他，他会告诉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为上帝的话里有生命的泉源。
亲爱的朋友，您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平安给您。
以后还帮流浪汉吗？作者张坤。上周五深夜，我收到教会一位姐妹的讯息，字里行间透着委屈。她停在店后的车被人砸碎了副驾驶座的窗玻璃，其实车里只放了两个空盒子，大概是被哪个流浪汉盯上了。她当时特别伤心，因为平时她总是关照那些流浪汉，遇到了总会递点吃的或者是零钱，没想到换来的竟是满地的碎片。他心灰意冷地对我说，我再也不想帮那些流浪汉了。这份心情我们能够感同身受，行善时我们总是带着美好的期许，可现实有时就像那块碎玻璃，冷冰冰地划伤人的热忱。第二天一早，我和丈夫急着帮他联系修车行，可回复的都是预定玻璃要等好几天， 看着预报这几天有雨，我们心急如焚，只能怯怯地向上帝祷告。没想到姐妹在心情平复之后反而比我们更有信心。她轻轻地说，上帝所允许发生的事情一定有他的美意。虽然玻璃还没有补上，但他心里的裂痕似乎已被一种来自天上的平安修补好了。当我们焦急地等待另一家车行回复时，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了。那位姐妹刚到自家店里，一位老顾客竟然背着一扇带着车窗的汽车右侧前门走了进来。他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要帮他安装。我们都惊呆了。原来他前一天来到店里，姐妹见他需要就免费送了一张桌子给他。他当时正巧看到被砸的车窗，并没有多说什么，却在第二天不声不响的不知从哪儿寻来了窗玻璃。仅仅半个小时，玻璃就装好了。这份神速的温暖让大家的心都被上帝那细腻的爱给融化了。我笑着逗姐妹，以后还帮流浪汉吗？她不好意思的连连点头，帮帮，一定还帮。是啊，或许一个无知的流浪汉砸了他的窗玻璃，但上帝却调动了另外一双温暖的手，在最及时的时刻补上了缺口。正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句应许，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这位姐妹平时起早贪黑的经营工作极其辛苦，可是她的脸上总是挂着舒心的笑容。她每天祷告赞美，无论遇到什么都相信是上帝的美意。周日她总是早早来到教会，为弟兄姐妹预备丰盛的早餐。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行善，不是为了换取报酬，而是因为生命里已经流淌着爱。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
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这样说道，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个家，作者白衣。美国近年有灵性复兴的迹象，在2024年，圣经的销售量创20年新高，相较于2023年上升了22%，到2025年再创新高。与此同时，多首基督教歌曲亦闯进 Billboard Hot100，其中一首歌 You Ways Better 很受年轻人欢迎，在几个音乐平台上连续数月高居榜首。歌词的大意是，歌者在世间寻寻觅觅，饱经创伤寂寞，迂回曲折，头破血流，最终发觉还是上帝的路最好。这叫我想起美国一个流行歌后，已擅长演唱失恋情歌，风靡全球。大家有没有留意，跨时代的流行歌曲多以情伤失恋做主题？原来自从人要自己做主，要自由恋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以后，人们得到的不是美梦成真的浪漫爱情，而是求之不得，获得而复失后的伤痛。情伤也因此成了流行歌曲、戏剧和电影常采用的主题。 You Ways Better 与世俗的流行歌曲不同，它带出一个完美的结局，因为在寻寻觅觅、伤痛寂寞无助之后，
我们像圣经中的浪子，仍然有一个家，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等着我们回家。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回家，不再伤害自己，不再走自己的路。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一起来向赐生命的主呼求。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